服装柔性制造到 PMSO,AGI 重构企业价值。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安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本次会议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构成对会议参加者的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安证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会议内容而引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未经华安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嗯，好，各位投资者下午好啊。然后今天的话是我来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发的一篇关于库特智能的这个深度报告啊。库特呢是我们最近非常推荐的一个标的，它公司的话是之前主要是做的是一个成衣制造的公司啊，它的前身是1995年成立的这个红领集团，那主要做的是这种高端的男装西服的一个定制。那在2003年之后呢，公司的创始人啊张大礼先生发现就这个市场竞争愈加激烈，然后企业的利润开始就现金流开始紧张，然后面临着像这个成衣库存过高啊等这种痛点，所以创始人也是觉得就要解决这个服装行业的痛点，并需要用工业化的一个流水线去做定制类的服装，所以公司也是在2003年之后啊开始转型去探索怎么样工业化去实现这个大规模的个性化定制。那公司就是在这个转型的基础上啊开始推进自己的 C2M 的这个科研能力的一个提升。那正式是在2011年的时候确定了这个 C2M 的一个战略，然后以男装为试验田去实现大规模的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从2016年开始公司是开始输出了这个 C2M 的解决方案，并且用这一套的流程去帮行业内的一个多家的传统制造企业去实现转型升级。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公司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个库特 AGI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改造，然后也正式从一个过去的传统制造公司蜕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AI 科技创新能力的科技类的一个公司。那目前为止公司其实已经跑通了整个行业级的 AGI， 然后正在把这个 AGI 的这个模型在整个全球范围内进行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那从公司的股权架构来看的话，公司的这个创始人是张大礼先生，然后目前公司的董事长是张韵兰女士，然后整体的话，公司的整个核心管理层都是非常强大的。那公司的这个原董事长的张大礼先生是在2020年的时候退居到了董事，然后有他的女儿张韵兰女士是开始接管公司的一个管理和发展。那张韵兰女士的话之前是毕业于这个加拿大的北哥伦比亚大学，然后之前也曾在这个外企进行一个工作，然后最初的话是带领团队在纽约拓展过业务，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海外的经验以及管理能力的经验，所以也是在积极推动整个公司往科技类的一个公司去转型。那从公司历史上的业绩去看的话，就公司从2015年到2025年的话，整体的营收是CAGR 是在 8% 左右，净利润的 CAGR 是在 9% 左右，整体的业务发展是非常稳健和夯实的。那2025年的话，公司其实利润有一定的下滑，主要还是因为2024年有着比较大 额的这个非经常性损益。那这主要还是因为就2021年底的时候，公司是参与了这个 ST 实达的一个重整项目。那这个投资是带来了比较显著的一个投资收益，但这一部分收益基本上是也是在2024年的时候基本清算完毕了所以就是过去就2024年的这个非经是比较高的，所以也导致2025年整体的这个这个归母净利润是增速是有同期是有所下滑的。那如果不考虑这一部分的非经常性损益的话，公司2025年的这个扣非净利润还是会也有同比的一个微增，也是业务的整体的韧性是比较强的。那如果去看2026年的这个 Q1 的业绩的话由于公司目前还在积极推广这个 AGI， 然后包括这个管理还有销售费用的一些增长，以及人民币会对损益的一个影响26年的 Q1 的利润净利润是有所承压的但是我们如果去展望整个2026年的全年的业绩来看的话，那随着公司包括一些就是手上的一个智能化改造升级项目的一个落地然后包括跟 APM 的一些合作等等，公司的业绩是有望在2026年实现一个高增长的。那如果拆分公司的一个收入结构去看的话，整体来看定制服装还是目前总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入来源，占整个营收的占比在 94%。 那管理咨询的收入去年2025年是实现了一个同比的大增同比增长了 84%， 也标志着这个公司的一个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已经从过去的一个配套业务成长成为了公司核心的业务的一个增长级，也充分验证了公司这个 AGI 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价值。那如果分地区看的话，就2025年公司的一个境外收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收入的一个占比在 49% 境内的业务的一个收入占比在近 50% 左右。那公司境外收入连续多年也有一定的就稳健的一个攀升也是有效对冲了国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承压。如果我们去看库特过去的一个增长，我们可以说这库特它其实从0到1是通过过去在定制化男装方面的经验去沉淀了自己的一个 C2M 的一个模式，然后跑通了在服装领域这样子的一个模型，然后再由1至 N 把这套模型去推演成为了行业级的 AGI 应用，并且向跨行业的各个制造业的公司去输出，然后完成了一到 N 的一个裂变。那首先我们先说说一下就公司0到1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石。那公司过去去做这个 C2M， 就以男装为试验田去做这个 C2M 的一个模式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公司在深耕这个成衣定制的领域的时候发现了在这个服装领域供应端和需求端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痛点。那在供应端的话，就整个这个服装行业存在像期货订货模式，还有同质化问题，以及采购失误带来的这个库存压力这样子的一个痛点。那在需求端的话，其实也面临着这个消费者的需求的个性化以及多元化。那如果要去匹配这个如何去解决这个供应端和需求端的这个痛点，那公司就提出了这个 C2M 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去改造这个服装的一个供应链。那在公司这样子的一套自制的这个自己研发的 C2M 的这样一条模式下，公司是能够实现以工业化的一个成本和效率去产出满足客户个性化的一个需求的一个产品。那这一套模式下面它其实是分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数据库的包括智能设计的一个平台智能面辅料的平台AI 量体还有智能下单、智能生产 生产以及数字化物流这一系列的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平台。那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公司最快是能够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个性化产品的一个生产制造，并且真正能够做到一人一版啊，一款单量单材一件一流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效率，那彻底是打破了这个大规模工业化与个性化的矛盾。那公司的这一套模式啊，它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显著的。第一的话，它是突破了这个定制服装的工业化量产的一个困境。第二的话，也是为这个在需求端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大的一个选择空间。那在这样一套模式下，公司的一个产成品库存是非常少的，所以库存的压力是比较低的。那而通过这一套模式生产出来的这个个性化服装，它的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相比于同行业竞争对手，我们去看库特的这个存货周转率啊，库特的存货周转率是在 4.46 的这样一个水平，是明显高于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包括像雅戈尔、鲍喜鸟、乔治白这一些成衣定制企业的。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套模式下，公司的一个库存压力是非常小的。整体如果去看公司的一个传统业务的话，其实公司这几年一直在通过品类的一个拓展包括客户的一个拓展，去积极去推动这个传统业务的一个稳定发展。那一方面的话是公司在积极的推动这个 C 端业务的一个年轻化、时尚化，并且也是从这个男装领域也拓展到了一个女装，然后包括女装的休闲领域。另外一方面的话，公司也是过去是跟那个韩国的 KWL 品牌进行了一个合作把这个韩国的这个新锐少女品牌去引进到了中国，然后是面对的目标客群是18到35岁的一些年轻女性啊。然后目前这个 KWL 这个品牌的目前已经在国内扩展到了6家门店，然后同期也是带动了公司时尚快时尚服饰业务的一个收入的一个高增长。那公司其实是通过过去这多年的在传统的成衣定制类领域的积累包括积累了自己的对于服装的一个设计然后包括很多的一些服装设计服装生产的一个数据的沉淀。那在这个套沉淀的一个基础上，是跑通了自己的一个 C2M 的一个模式。那在也是基于这个公司在这个就是 AI 智能化生产领域的深耕公司也是发掘到了这个 AI 这个领域的机遇，所以也是积极的推动公司业务的一个转型那公司是在2024年的时候与华为正式达成了合作共同去升级这个库特 AI Agents 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型。那后来公司其实在这个 C2M 的一个模式上，在2025年的时候携手华为是推出了包括酷小将、酷小一、酷小智这些产品，然后成功跑通了整个首个行业级的 AGI 加固了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那这一套这个系统里面，酷小将其实更加面对的是需求侧的这个需求侧，主要是面向需求侧的，它能够打通这个消费者的就是想法去传递，就是无损的传递给这个设计师，然后让设计师能够就是了解客户定制的一个需求。那酷小易呢，主要是运营侧的，它主打的是对话及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酷小智呢，更加面对的是治理侧的，是帮助企业的管理者进行一个 AI 组织架构的一个升级。那在这一套的系统上呢，公司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一套系统 持续去迭代升级。那针对这个 AI 规模化落地的痛点，主要是第一这个数据的一个质量和可用性，第二是 AI 专业人才的短缺，然后第三是这个投资回报周期长， ROI 难以衡量的这三个痛点，公司持续去升级自己的这个 AGI 的一个模型，然后正式是在今年的6月份推出了这个 PMT Swan 这样 一套模型。那这个模型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数据治理层面公司是搭建了这个就企业专属的 AI工作空间，统一归集这个企业这个经营数据、业务目标、数字员工流程资产执行记录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数据，让这个全业务流程更加可追溯，然后权限可管控运行可迭代。那如果从过去就目前的这个实践经验去看的话，这个 PMT Swan 它在服务就是一家制造业企业过程中用于3个月时间去帮助那家企业进行了数据治理的工作然后包括统一了5个车间的这个编码，清洗了3年的历史数据搭建了这个实时的这个数据管道，然后制造业公司运用了这一套 PMT Swan 的这个系统之后它的 AI 排程的准确率是从 62% 一下子提升到了 91%， 也让那家企业从6个月就收回了全部的这个投资。然后第二个痛点就是针对这个 AGI 落地的第二个痛点是这个人才，就专业人才的缺乏。那针对这一个痛点，这个 PMT Swan 这个这套模型它是能够在平台内配置多角色的一个数字员工的，能够让这些数字员工围绕业务目标进行这个自动拆解任务协同推进工作，然后真正让这个 AI 的数字员工从辅助工具变成了执行的一个主体。那第三的话就针对这个痛点三，就是ROI 难以衡量的这个问题PMT Swan 它是从选对场景和提升 AI ROI 健康度方面去解决了这个痛点。那包括它其实针对了这个场景有三大评估维度，包括是高频维度、结构化维度还有风险可控维度，这三大维度是推出了这个三大评估指标，然后通过这些评估指标的跟踪管理去提升 ROI。那整体来看的话，就库特他推出的 PMT Swan 这一个模型，它定位的是面向企业的智能体操作系统，它能够打造独立的企业工作空间，多角色的这个数字员工矩阵，然后全流程的任务自动执行，然后包括也能够持续去沉淀这个企业知识。那整体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更加相对于之前只能回答问题的 AI 它是更加关注执行层面，企业只需要定义这个目标，这个 AI 团队就可以持续去完成它的工作任务。那截至到2026年的7月15号整个平台已经有超过14000名的这个数字员工在岗运行，有包括500多家来自制造、贸易、金融、零售还有跨境等多领域的这个企业已经是在参与使用这个 PMT Swan 这套模型了。那其实今年可以说是库特这个 PMT Swan 这一套模型的商业化落地的这个元年公司也是以今年为基础，其实目前积极推动公司的这套模型，包括在这个时尚产业，然后跨国制造，然后县域经济等等这些不同的领域去推广。那首先我们看在时尚产业，那时尚产业的话公司是在3月份的时候公告要用5亿元去收购这个韩国 APM 集团 50% 的一个控股权。那 APM 呢，它是首尔东大门的一个头部运营企业，它旗下有3栋商场。那到2020年到 今天为止这个商场都保持着一个满租的状态。那 APM 的话，它合作了商户1156家，每年还有400多家商户都在排队入场。可以说这个 APM 它代表着整个全球范围内快时尚，引领着全球范围内快时尚的一个潮流。对，然后这个 APM 它每年的年均新款会超过60万款啊，然后所以说其实库特和 APM 达成合作的话，它其实能够通过 APM 沉淀的这些就是设计端服装设计端的一些数据，然后提升自己在设计领域的一个数据库。那 APM 它目前面临的最大的痛点其实是它目前它的供应链主要还是依托东大门周围的几万个小型工厂去实现这个快速打样小批量试错。那它这些这个工厂的那个生产能力是比较落后的，一方面这些小工厂基本都是类似于家庭作坊的一个水平这里面的这些工人群体基本上都是50-60岁的这种夫妻这种老就偏向老年人为主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年都有退休的可能性，也就是退休一批少一批。然而韩国的年轻人对做这种纺织服装类的制造其实这一块都很不太感兴趣，所以这些小的这种家庭作坊的工厂也是很难进行一个招工的所以就面临着后续这种工人不济的一个问题。另外一方面，这些小型的工厂它的一个生产能力是比较有限的，就所以也导致了这个东大门这边他们的这个服装每件的生产规模也就是在50到200件左右，所以爆款就一旦出现了爆款是很难达成复制的。那像如果对比上Shein这些快时尚来说的话，他们的这个销售规模其实是 APM 的5倍以上，主要也是因为他们的供应链反应速度是更快的，然后供应规模也是更大的。那第三的话 APM 面临的痛点还有它的这个电商化能力是比较不足的因为他们更多的还是以线下的交易为主主要还是因为如果要做进行一个因为这个 APM 他们起家其实也是一个以这种传统的商场起家为主的所以如果要进行一个电商化的改造的话，可能也需要投入几千个人的这种人力成本，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线上电商化的一个成本压力是非常高的。那目前来看，如果这个 APM 它能跟库特去达成合作的话第一，库特智能在这个服装领域深耕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能够帮助 APM 去突破它的一个生产规模生产制造方面的这种规模化的一个压力第二的话因为这个中国这边中国这边的一个电商化的经验是非常充足的，再加上这个库特在 C2M 的这个模式，它已经沉淀了非常多年的一个经验，那库特也能够帮助 APM 去完成这样一个电商化的一个线上的一个运营的能力的一个提升。那第三的话，其实库特本身它本身也推出了这个 PMT Swan 这样子的一个模型，那这个模型也能够帮助 APM 它现在商场中的商场多的中的那么多个这个店铺就30000多家的商户，去帮他们提升进行这个 AI 运营方面的一个改造，也能够从他们手中去收取一些这个模型就是那个模型使用费。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三个方面的这个商业化的一个空间的话，第一首先这个库特能够帮这个 APM 做一些这个订单，就是成 服装订单方面的一个加工。那整体来看，就 APM 它2024年的一个合作商户的这个开票销售金额大概是在560亿元左右。那如果按照这个 1.5 倍的一个定价去估算这个生产成本的话，大概在370亿元。那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加工成本占整个生产成本 40% 左右的话，那对应到整体的这个APM 这边的这个加工订单的市场规模大概是在150亿元左右啊。那如果库特能跟 APM 达成合作的话，这也就意味着这个 APM 集团它的一个加工订单的这个市场规模是在150亿。那而 APM集团合作商户占整个东大梦市场份额是在 30% 左右，那也就意味着整个东大门它的市场的一个加工订单规模是在500亿元左右。所以库特如果能够借助这个并购并购这个 APM 的话，它能够成功切入到这500亿规模的这个东大门的一个市场。那这种切入的方式其实就比如说能够在 APM 的大楼内去开一个 AI 智能工厂，利用这个库特的一个柔性的制造供应链去提升这个东大门的这个规模化的一个服装制造和生产的一个能力。那第二块是这个手续费啊。因为这个就之前也说到 APM 它之前还是一个传统的服装批发运营商啊，那它如果把这个线下的交易完全去电商化转移到线上的话就可能本来这个 APM 它可能需要5000人的一个电商团队去完成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和库特达成合作用库特原生的这个 AI 技术的话，它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电商团队的人数缩减到100人以内。那这样子的话，就如果我们去用按照手续费率去收算的话，这个库特也能够有非常大的这个市场空间在。那第三的话就是这个 AI 订阅费那目前来看的话，东大门3万多个这个商铺，如果按照每个商铺每个月去5000块钱的人民币去订阅这个 PMT Soin 这样子的一个模型的话，整体的年订阅收入也能达到18个亿左右而这个韩国这边，因为他们 AI 应用端的这个能力是相对比较薄弱的，而且韩国的付费意愿包括付费率其实是远高于中国的，所以其实在这个韩国推广这个 PMT Soin 也是一个相对于国内更加容易的事情。那整体来看的话，如果库特能够库特和APM 达成合作之后这整体的这个包括这个加工订单手续费然后包括 AI 订阅费的市场空间都是非常高的，也能够比较大规模的提升库特的一个收入包括利润。那第二块这个商业化落地的这个方向其实是跨国制造。公司的话也是在今年和 Ashley 达成了这个合作。那 Ashley 呢，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家居制造商。那库特是和 Ashley 达成合作之后，帮 Ashley 在这个越南的8家工厂去进行一个数字化的一个改造升级。因为其实这个库特它原本的这个 AGI 已经是在这个自有的一个服装生产线得到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验证库特目前它2000人的一个产线能够实现无厂长、无车间主任、无班组长的一个数据化运营管理，整体管理成本降低 50% 效率提升 20% 以上。那 Ashley 也是非常就是看好这库特的这一个制造的一个模式，所 以才和库特达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合作。那随着这八家工厂的一个改造落地啊，这一块的一个管理咨询费用也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一部分的这个管理这种管智能化改造升级的这个业务，它的毛利率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一块随着这个八家工厂改造的一个持续推进落地啊，这一块的收入和利润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释放空间。那第三块业务第三块落地的那个商业化落地的场景是这个县域经济啊。那公司就2025年底啊，这个2026年2月份啊，公司是和山东的这个安丘是达成了合作，去帮这个安丘的当地的五家企业去完成智能化的一个改造升级啊。那大概的模式就是由这个安丘的政府啊出2000万的一个金额，然后库特拿到这库特是去帮这五家企业去提升他们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能力。那这2000万的话，大概这些企业购买的一个是基础的一些服务包啊。那企业如果体验到这些基础升级的这个 AI 服务包之后啊，觉得非常满意的话，他们还可以增值去订购一些模块化的专业的这个服务了。那其实这一部分的这个智能化改造升级已经基本上完成了。那当地的政府也是非常满意的。那后续也是有机会把这个安丘的模板持续复制到山东省内或以及全国的其他县域通过模块化的服务去让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实现数字化的一个升级。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随着这个公司这个商业化的持续落地啊，今年是公司这个整体商业化的一个元年。那随着这些商业化，包括时尚领域啊，包括智能制造啊，跨国制造，包括县域经济这些模式都持续跑通之后啊，公司这个飞轮效应是会跨过这个临界点，然后公司的这个收入啊，包括利润的增长空间会持续打开。那我们也把库特和这个美国的就是国外上市就美股上市的 AppLoin 啊进行了一个对比啊，去看怎样子才能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龙头。那如果然后我们总结出了三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啊。第一的话是这个长尾逻辑，就首先需要就 AI 类的一个应用，如果它能够跑通的话，它首先它需要这个助力企业去实现差异化的一个错位竞争。那 AppLoin 的话，它是选择了这个开放互联网的长尾赛道去帮助一些中小的独立 APP， 就比如说一些休闲游戏去进行这个进行竞争。而库特的话，它其实锚定的是纺织制造的一些长尾赛道去帮助一些中小企业去解决一些碎片化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那第二个话是需要有非常强的那种飞轮效应，就通过构建这个数据模型一个效率的这个闭环去实现这个规模化的扩张。那 AppLoin 的话，它是通过积累这个第一方的一个用户数据，然后去进行这个广告的一个智能化优化，来提升它的流量变现效率。那随着它的一个数据积累越多，它的模型就会越强，然后它的转化就会越高，然后构建了一个正向的循环。那而库特的话，它其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征的，因为它能够首先它是通过自己自身的这个自身的就20多年的自有服装的工厂的运营沉淀了包括像版型工艺还有生产管理的这些全链路的这个独家的一个服装行业的一个数据链然后再通过 PMT Swine 的这个平台去对接这个海内外中小企业服装企业的一个需求，去扩充它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数据池。然后随着这些数据池，那包括和这个 APM 去达成合作，能够去沉淀韩国的这种韩流的一些设计池，那推动它的这个服装数据池越来越多。那包括如果然后包括跟这个Ashley， 然后包括和这个现域经济的这种不同的制造企业去合作，去沉淀传统制造业的一个数据，然后通过自己的数据池不断的一个扩充，来推动自己的一个模型的一个迭代优化升级，然后最终是完成这个数据到模型到效率的一个自我强化的一个闭环。然后第三个的话是效果分成啊，也就是 ROI 这一块，AppLoin 的话，它是打造了这个效果绑定和利润共享这样子的一个共生的一个收入体系啊，收入和客户的 ROI 是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挂钩的。而库特的话，它其实打算是采用这个基础服务费加按量计费加增量利润的这样分成的一个模式来实现收入啊，随着公司客户降本增效的一个成果来持续一个增长。那如果去对标 AppLoin 这个成长路径的话，我们觉得如果库特目前的估值可能还只是一个传统服装企业的一个估值。那如果如何实现这个估值从这个服装企业向这个软件或头部软件公司或者应用龙头去跃升的话，主要还是得从这个客户规模以及平台收入这两大维度啊去持续跟踪这个库特的一个成长逻辑的一个兑现。那首先在客户维度的话，我们觉得可以重点观测这个 PMT Soin 它有效落地的一个客户数量。这其实也是对标的就是 AppLoin 的这个达标企业的客户指标。那在业绩维度的话，我们觉得它可以持续去跟踪 PMT Soin 它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营业收入啊，然后去衡量包括平台的一个商业化规模，然后变现能力以及中长期的一个增长潜力。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库特智能啊，它其实公司从过去啊以服装为试验田然后实现了从这个传统制造到平台型科技的一个价值重构。那传统业务方面的话，那个受益于像服装定制渗透率的一个提升，公司的 B 端客户延续增长， C 端需求也是有望突破的，业务传统业务是有望稳定增长的。那在新业务方面的话，公司是推出了 PMT Soin， 已经跑通了这个行业级的 AGI 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型。那随着这个库特 AGI 在这个时尚产业、现域经济，然后跨国制造等领域的一个不断应用公司的业务边界是有望持续拓宽的。那从这个单一企业的改造到智能体集群的一个建设，再到全球供应链网络的一个构建，那公司的这个飞轮效应将逐步越过它的一个临界点。那随着这些外部案例的一个持续落地，公司的一个商业化价值也将持续凸显。那整体来看，我们公司目前大概的估值也在20倍左右主要还是一个传统服装制造企业的一个估值。那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公司的这个价值是比较低估的一个状态。那随着公司这个 AGI 模式的一个跑通未来也是有望从这个目前的一个传统制造业的一个估值跃升到一个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估值。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也是非常积极推荐的以上，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